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这一章是记载在圣所里侍奉上帝的祭司身上所穿戴的祭司袍的样式。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二十八章第一节，他先谈到祭司的职分。祭司是从哪里来的？谁可以做祭司呢？你注意第一节怎么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庇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上帝对摩西说，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来选召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做祭司。所以祭司的职分是上帝选召、上帝指定。祭司的职分、祭司的工作不是给人自由来申请的，并不是说有人想做祭司那么他就来申请，那么就有一个人或者一组人去查验他的文凭证书，去来面试，所以来 interview， 最后才录取决定录取或者不录取，不是这一回事。祭司乃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十二支派的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然后在利未支派当中拣选了亚伦这个家族，选亚伦做大祭司，他的儿子做祭司。从那个时候开始，祭司的制度就是世代相传，父传子，子传孙，子传孙的一脉相传。那么祭司的职分是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祭司这个词，这个名词原文的意思是去服、站起。祭司是在上帝面前去服、站起来侍奉的一个身份。所以祭司要在上帝的呼召下去服，然后站起来侍奉上帝。祭司是一个这样的人。祭司主要的工作是在上帝面前为百姓献祭，在上帝面前替百姓寻求上帝的旨意，也负责教导律法管执行律法和管理会幕圣所里面的一切的事情。祭司的工作和普通人的工作不一样，所以上帝说祭司所穿的衣服也要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上帝就吩咐摩西要为祭司做祭司袍，为祭司做衣服。第二节到第五节是记载祭司的袍子。那么二节说你看第二节，给祭司做衣服你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请问上帝给祭司做祭司袍，让祭司穿祭司袍，是为荣耀，为华美，是为谁的荣耀，为谁的华美？为祭司的荣耀，为祭司的华美，是吗？让他穿的要比较荣耀，穿的要比较华美，不是？那为谁的荣耀，为谁的华美？为谁？为上帝。所以上帝吩咐摩西为祭司做祭司袍，为荣耀，为华美，不是为祭司的荣耀，不是为祭司的华美，而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我们看到前面几章记载敬拜上帝的圣所是荣耀华美的地方，圣所里面的月柜、灯台、香炉、桌子都要用纯金来包裹，所以在圣殿里边这个圣所里边非常的荣耀华美。圣所里边的器具都要用纯金包裹，是为圣所的荣耀华美吗？不是，是为在圣所里边接受人敬拜的上帝的荣耀和华美。同样在这种荣耀华美的地方，祭司要穿荣耀华美的衣服，不是为自己的荣耀华美，而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那么第三节说到祭司穿祭司袍的另外一个原因，第三节怎么说呢？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祭司穿祭司袍是要使他分别为圣， 耶稣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出来，在圣所里服侍上帝的人。给祭司穿圣衣、穿祭司袍，是表明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被上帝分别为圣。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侍奉上帝的人，是上帝的仆人。现在牧师穿牧师袍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牧师穿牧师袍不是为荣耀、为华美，牧师穿牧师袍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是为要叫人家看见牧师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人，是上帝所用的人，是上帝的工人。在我当传道的时候，我参加牧师考试，考完毕，在被安立做牧师之前，那位主考我的牧师是台湾来的，他在台湾教神学，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也在三一神学院教神学，同时在大会当牧师。我那时是一个小组里边，他是主考的牧师。他对我说，你既然要做牧师，你做了牧师以后，我希望你主持圣礼的时候要穿牧师袍，平时主日讲道你至少要穿牧师衣，这个是牧师袍，里面这件是牧师衣。他说学生要穿校服，当兵的要穿兵衣，警察要穿制服，做牧师的做圣工要穿牧师衣或者穿牧师袍。他说穿制服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别人，叫别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牧师穿牧师衣做圣工的时候，也要叫人家认识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工人。这位主考我的牧师没有告诉我他根据什么圣经这样对我说，但是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说的有合乎圣经的教导。无可否认的，当我们来到教会，看见牧师庄重的穿着牧师袍在主持圣餐，在讲台上讲道，你会有一种隆重庄严神圣的感觉，你的心灵会感到上帝的临在。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穿一件 T 恤我在这边讲道，你会觉得怎么样？圣经说祭司穿圣衣、穿祭司袍是为上帝的荣耀华美，是要分别为圣，牧师穿牧师袍也是如此。希望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对牧师穿牧师衣、牧师袍有一些认识。接下来这段经文讲到大祭司圣衣的样式、大祭司袍的样式。第四节举出圣衣，这个祭司袍由器件。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一共有器件。如果我们注意刚才所读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说要为亚伦做这个圣衣圣服，你就可以知道这套祭司袍是为大祭司做的，因为亚伦是大祭司，所以现在所讲的是大祭司袍。那普通的祭司袍是记载在40到43节，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大祭司的祭司袍。那么6节到14节是讲这个大祭司要穿一件叫做以弗德，以弗德是大祭司的祭司服的一件，叫以弗德。我们来看第6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蓝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这以弗德也分成两部分，你看第7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我们请这位弟兄帮我们把这个大祭司 这个这个就是所谓以弗德从这件到这边就是以弗德，它分成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在胸前，另外一部分在背后，那么有两条肩带连着这个以弗德，就是叫所谓这两条肩带我们再看这个第八节，其上巧工制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于树上以弗德接连一块，同样要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冰蓝的细麻做。这个就是所谓它的带子腰带，就是指它的腰带所以有以弗德有腰带。我们再看第九节和第十节。第九节，要起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那么你再看第十二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这里所说的就是他在他的两个肩头上有两块宝石，两块宝石每个宝石刻着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所以两个有十二个名字。这表示说这位大祭司他的肩膀上担当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次大祭司穿这个祭司袍的时候，他配上这个以弗德，两个肩膀上两块宝石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他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表示他担当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纪念他。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新约的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他的肩膀上怎样担当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纪念，新约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更是如此。耶稣基督的肩膀上承担着所有基督徒的名字，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纪念。有一个弟兄他说，有一天他感到孤单，被人排斥，他感到无助，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他想到耶稣的肩膀上担当着所有基督徒的名字，也担当着他的名字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纪念他。他说他一想到这个时候，他心中有了温暖，有了希望，也有了力量。弟兄姐妹，你想过耶稣的肩膀上也担当着你的名字吗？你知道耶稣基督没有忘记过你，没有撇下你吗？你知道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也纪念着你，没有撇下你吗？我们要记住，旧约的大祭司两肩怎样承担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象征着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承担着我们的名字，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纪念着我们。十五节到三十节记载大祭司的衣服上有一个胸牌，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胸牌我们看到这个胸牌，大祭司这个以弗德这边有一个胸牌这个胸牌是做什么用呢？我们来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你看颜色都不同。我们看二十节二十一节， 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胸牌上啊，这个胸牌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个宝石都不同的颜色，每个宝石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在这个大祭司的胸前。你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的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这胸牌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穿在亚伦的身上。亚伦穿着这件以弗德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也带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纪念。那么刚才我们说，大祭司的肩膀上已经有十二个名字了，对不对？对不对？啊，已经两个宝石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为什么在胸前又在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呢？这是表示大祭司的肩膀上是有力承担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大祭司的胸前怀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表示大祭司慈爱的、珍惜的，把以色列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放在他心上。一个是表示大祭司是有力承担这十二支派，一个是表示大祭司慈爱的、珍惜这十二个支派。新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更是这样，他的肩膀有力承担着所有的基督徒，他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主耶稣更是将所有依靠信靠他的基督徒放在他的胸前，慈爱的、珍惜的怀抱着。大祭司十二个宝石，每一块宝石的颜色都不一样啊！你读圣经，十二块宝石都不一样，但是每一块宝石都在大祭司的胸前，每一块宝石都是大祭司所珍惜所爱的。这是象征着、表示着我们基督徒虽然都不一样，你跟我不同，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所爱，每一个都在耶稣的心上，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所宝贝的。大祭司的胸牌除了有十二块宝石，还有两样东西。我们来看第三十节，第三十节，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戴在胸前。这个胸牌有十二块宝石，还藏着两样东西：乌灵和土灵。什么是乌灵？什么是土灵？什么是乌灵？什么是土灵？在写圣经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乌灵，什么是土灵。到今天，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乌灵，什么是土灵。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乌灵是什么，土灵是什么，所以写圣经的人就不用解释，你写出来大家知道。可是时间长久以后，到今天已经成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乌灵是什么样，土灵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但根据圣经学者研究，乌灵和土灵在希伯来原文有咒诅和完全的意思。乌灵是咒诅的意思，土灵是完全的意思。所以乌灵和土灵是大祭司用来带人寻求上帝旨意的一个东西。当有人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大祭司就在上帝面前祷告，那么然后就在乌灵和土灵当中拿出一块，那有人说是丢出一块，好像抽签的，像卜卦一样。如果是拿到乌灵，那是咒诅，就不是上帝的意思；如果拿到土灵，那是完全，那就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当时他们寻求上帝的旨意是用这个方法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唯有大祭司可以代替人这样做。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上帝就不再用这个方法来显明他的旨意，用先知来传达上帝自己的旨意。到了新约，整本圣经写完了以后，上帝的旨意已经写在圣经上，显明在圣经上，上帝就不再用先知来传达他的旨意，上帝借助圣经来显明他的心意，来显明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靠孤灵土灵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也不靠先知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是从圣经的记载去知道上帝的旨意。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圣经能够使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引导我们走在上帝的旨意里。刚才我们听见主席林长老祷告，为下个主日我们要开堂议会来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去找旧约的乌灵土灵丢一块看，这块就是要独立，那块就是不要独立，我们也不要去寻求先知给我们一个指示，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去建立一间教会，让我们借助祷告让上帝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自己的旨意。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给我们看到大祭司除了以弗德还有一件外袍。我们先读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三十一到三十五，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直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个外袍是哪一件？就是这一件啊，这个蓝色的啊，一直到这个就是外袍。以弗德的里面这一件啊，就是外袍。外袍是蓝色的，底子周边就是指这边有石榴，每个石榴旁边有一个金铃铛，就是用纯金做的铃。石榴在巴勒斯坦是常常见的一个果汁，它甘甜很多汁，所以当地人很喜欢，常常用它来做装饰品。那么那个金铃铛要放在这个大祭司袍的下面，让它走着是铃铃当当的，所以叫金铃铛，那铃声发出的响声。为什么要有这个纯金做的铃发出响声呢？圣经说为了大祭司进出不至于死亡。这件外袍对大祭司非常重要，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如果不穿这件外袍，他进去的时候没有那个金铃铛发出响声，他就会被上帝所刑罚，被上帝所杀而死亡。这里给我们看到，即使是大祭司，他也要规规矩矩地遵守上帝所定的规条。如果故意违背上帝，不穿放金铃铛的外袍进入圣所，没有发出铃铛的响声，必遭受刑罚而死亡。上帝显明的规条，人不可以不遵守，因为遭致上帝的刑罚，引来死亡。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遵守上帝给我们的规条，比如十条诫命，上帝已经清楚显明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故意去冒犯，故意去干犯，对这些写明的规条，你故意不去遵守，故意去犯，必受上帝刑罚。到即使进入圣所，袍上的精灵要发出响声。大祭司走出圣所，袍上的精灵也要发出响声。当他进去有响声，出来也有响声，他就出也平安，进也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要遵守上帝给我们清楚知道的规矩、诫命、典章。如果我们这样清楚地去遵守上帝的教导，我们必定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的服装还有几样物件，有金牌、冠冕、内袍和腰带。我们看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画之法刻作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看到有这四样，有金牌，有内袍，有冠冕，有腰带。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画，你帮我指一指哦。这个是金牌，绑在冠冕上，这个是冠冕，上面这个白白是冠冕。冠冕是一条长布，好像裹头巾，扎在这个大祭司的头上。然后有一件内袍，内袍是白色的，这个是内袍啊，有袖子啊，这个是以弗德，蓝色这个是外袍，白色这个是内袍。内袍里边呢还有一条腰带，圣经怎么说呢？要用绣花工来做。腰带看得见吗？外袍的腰带看得见，内袍的腰带看不见。虽然看不见，不要因为看不见就随便拿一条布、拿一条绳子来绑住，反正看不见嘛。上帝说要用绣花的手工来做，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服侍上帝的事工上要谨慎。我们先看这个冠冕上的金牌，它是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是什么用意？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大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也让大祭司本身知道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他要圣洁。第二个用意就是三十八节所记载的，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以色列百姓有软弱，可能在奉献祭物的时候会犯了错误，虽然会犯错误，但是上帝会因为这个大祭司已经分别为圣，而照样悦纳，照样喜欢的接纳祭司这个百姓所奉献的礼物。虽然百姓软弱，虽然百姓有罪，以至于他所奉献的祭物带着罪，虽然是这样，但上帝说我要因为祭司已经分别为圣，为着这位已经分别为圣的大祭司，我要照样悦纳你们的礼物。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也不完全，我们许多所做的也有亏欠，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上帝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好就不祷告， 不要因为我们所奉献的是那么一点点，我们就不奉献；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是那么有限，我们就不愿意侍奉，不愿意去做。我们要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在我们的大祭司里边，他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做我们所能做的，献我们所能献的。上帝要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悦纳我们所做所献的一切。那我们来看这个内袍里边有腰带束住他的腰。刚才我们看见那个腰带外边看不见，但上帝说你照样要用绣花的手工来做，就像做外面的腰带人家看得见的一样。所以你给我们一个启示，用来侍奉上帝的，不管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都要用最好的来侍奉，要用绣花的手工来做，不可以马虎。有一个女佣，她让她照顾的小孩拿着一件已经玩得很脏掉在地上的玩具继续在玩，那小孩把那个已经脏了的玩具放在口里玩，旁边的人就看到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没有把玩具拿去洗一洗，照样给这孩子玩那个脏了的玩具还放在口里，那个女佣怎么说呢？她说不要紧，她的爸爸妈妈不在，如果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一定把那个玩具赶快拿去洗，再给孩子玩。因为他爸爸妈妈不在，他就不这样做了。基督徒的侍奉态度不应该是这样，不管人在不在，不管人看得见看不见，你都要用最好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一件不被人知道、不被人看见的工作，希望我们看到大祭司内袍里边的腰带是不被人看见的，但上帝说要用绣花的手工来做。上面所说的是大祭司的祭司袍，最后一段40到43节是讲到普通祭司的祭司袍。40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亚伦的儿子是普通的祭司，要为他做内袍、做腰带、做裹头巾。那么你再看42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所以普通祭司的祭司袍有4件：内袍、腰带、裹头巾，还有裤子。普通祭司穿这个祭司袍为什么呢？为荣耀、为华美，也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华美穿祭司袍。你再看43节，最后一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做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律。上帝看重祭司穿祭司袍这件事情，祭司要穿祭司袍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祭司在工作的时候要穿祭司袍，他进入会幕、进入圣所或就近祭坛，在做会幕的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穿祭司袍，免得他担罪而死。那我们从这一章学到一些功课，祭司穿祭司袍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而穿。但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有的，要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你真正为上帝荣耀、为上帝华美，你可以做，你可以有，但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你所做的、你所有的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你尽可在上帝面前做，在上帝面前穿，在上帝面前所拥有。祭司在工作的时候要穿祭司袍，是要提醒自己的身份，他是被分别为圣，是上帝的工人，他要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 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生活要跟我们的身份符合，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叫上帝的荣美，叫上帝的荣耀彰显。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安静。我们思想我们所做所有是为上帝的荣耀，为上帝的华美吗？等于我们现在可以对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愿我从这个圣经上学到这个功课，我所做我所有的愿你是为你的荣耀，为你的华美。但愿我们也在上帝面前立志说，上帝啊，我知道我的身份，我要在我的生活上规规矩矩的照着上帝的吩咐来生活，我的生活要配合我的身份。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立志祷告，上帝啊，鉴察人心的主啊，愿你垂听我们心中虔诚献上的祷告，愿你使我们配得所作所有都能够为你的荣耀，为你的华美，并且能够叫人从我们所作所有的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华美。主啊，让我们配得做一个你这样的儿女，配得做一个这样的仆人。上帝啊，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常常记住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身份相配，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上行出上帝的教训，活出上帝的教导。上帝要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叫人看见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你的美德借着我们流露。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给我们众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